习近平首次缺席重要会议，分析揭两会真正看点。伊朗从俄国境内发卫星，对乌克兰构成威胁。夏立言迎合中共，行政院长发声。澳大利亚首宗反外国干预法案宣判。四年一遇，日本多地设备出现了让年乱象。美韩泰联合军演，维护印太安全。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两岸要闻，我是黎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全国两会将在下个星期召开，分析提出了会议真正的几个看点。另外，中共党魁最近的动向又出现了异常。3月1号，中共中央党校举行了春季学期开班式，习近平没有出席。时评人江心哲说，2018年以来，中共中央党校的开班式都是由中央党校校长出席并讲话。自从2019年习近平就开始亲自出席，直到2023年的3月，中共中央党校90年校庆开班式，习近平每一年都出席了党校开班式，表示自己对中共中央党校干部的信任和重视。唯独今年的3月1号，习近平缺席了中共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班式，由中共书记处书记蔡奇代替出席并讲话。中共官媒报道说，开班式上传达了习近平的重要指示。江心哲认为，如果没有特殊原因，习近平不应该缺席开班式。中共的会议特别讲究级别，什么级别的会议就有什么级别的官员出席。况且习近平突然缺席一个他过去一直都出席的会议，就会引来各种猜测。大家会猜想是不是习近平的身体健康出了问题，或者是不是党中央出了大事等等。这个对习政权的维稳都不是好事。因此江心哲推断，习近平这次缺席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因为某些客观原因被迫缺席。从中共二把手蔡奇出席开班式来看，中共中央内部应该未出什么大乱，那就有可能是习近平的身体出了状况，不一定是急症，但习近平要为两会做准备，到时他还要在会场上端坐两个钟头。如果习近平现在就已经撑不住，他可能是急于保养。江心哲补充说，还有一个可能是从官方报道看，这次的开班式由中组部长李乾杰主持，习近平可能不想给李乾杰这个面，因此没有出席。李乾杰至今都还未从陈希的手中接过党校校长。陈希既不是政治局委员，亦都不是中央委员，只是一个普通党员，但是就担任中央党校校长。这个不符合中共的规矩，亦都显示了习近平并不信任李乾杰。最近中共内部陆续传出异常的信号，包括官方对前外长秦刚没有用落马官员常见的罢免，而是客气地表示秦刚辞去了人大代表的职务等等。这一次由蔡奇代替习近平出席党校开班式，亦都令人感到不正常。这些异常是否会反映在下个星期的中共两会上，值得关注。亚洲协会日前发文分析了两会真正的大看点，其中提到蔡奇是否会一反惯例在官方的两会报道中占据显著位置。如果是这样，这个证明蔡奇作为习近平的非正式副总书记的地位日益上升。还有李强占据的版面是否比上届总理李克强多，如果这样，可能证明李强比李克强获得习近平更多的政治信任。另外，习近平会不会参与湖南省代表团的审议？中共湖南党委书记最近发起了一场解放思想大讨论运动，引起有关经济政策改革的大炒作。亚洲协会这一篇文章最后还提到了两会人士。据信刘建超有望接任中共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已经在两个月前明确地由董军接任。问题是刘建超和董军都不是国务委员，这两个人是否会在两会跻身国务委员？如果不得，这个可能表明习近平对领导层的不信任越来越高，中共领导层瘫痪的程度亦都越来越高。 伊朗同俄罗斯的合作更加深化。2月29日，伊朗宣布从俄罗斯境内发射了一枚遥感成像卫星，成功进入距地500公里的预定轨道。卫星配备的热红外线摄像机将在45日内取得伊朗全景成像。据中央社报道，伊朗国家电视台现场直播了发射过程。这一枚卫星名为帕斯一号，是伊朗以联合号火箭发射器发射。发射地点是俄罗斯远东地区阿穆尔州的东方太空发射场，在莫斯科以东的8000公里处。伊朗通讯部长扎瑞波尔表示，帕斯一号完全是由伊朗自主研发设计和安装测试，重达134公斤，过去两年已经进行了数十次发射作业。由于伊朗国内的发射基地没办法以正确的角度将卫星发射到太阳同步轨道，因此我们使用了俄罗斯的发射基地。卫星上有三个成像摄影机，100日内就可以取得伊朗 95% 土地的地形扫描，并在45日内完成伊朗全景成像。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警告伊朗不要进行这一类的发射，因为类似技术可以用于运载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埃及金字塔部报道，俄罗斯不断地寻求与其他反西方国家结盟，伊朗是其中之一。俄国亦都可以利用这一种卫星强化对乌克兰军事目标的监视。路透社表示，俄罗斯一再为伊朗发射卫星，反映了这两个被美国制裁的国家之间更深入的科学合作。以色列时报两个星期前曾引述了伊朗匿名官员透露，伊朗向俄罗斯提供导弹总数高达400枚，其中包括征服者110和苏菲夸尔等短程弹道导弹，可攻击300到700公里内不等的目标，凸显了俄伊两国的密切合作，亦都令到乌克兰面临严峻的挑战。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2月29日在上海和中共中央台办主任宋涛会面。针对中国快艇越界帆船事件，宋涛当面批评台湾政府冷漠无情。夏立言竟回应国民党会敦促监督民进党当局妥善处理，消息传回台湾引起质疑。行政院长陈建仁3月1日在立法院受访的时候说，夏立言应和宋涛讲法令人感到不解，亦确实不适宜，对于依法执法的台湾海巡人员相当不公平。陈建仁强调，这件事件中海巡人员依照国际惯例和我国法律依法执法，很遗憾中共政府扭曲和污蔑台湾海巡在执法上所做的努力。民进党发言人戴伟山同一日表示，夏立言多次在两岸关系敏感时刻到中国出访，这次中方官员指控台湾政府和海巡，夏立言不单止没有为辛苦执法的海巡发声，反而附和说要监督民进党政府，令台湾人感到气愤和难过。戴伟山质疑国民党已经沦为中国小弟。对于相关质疑，国民党3月1号晚表示目前暂时没有回应。据澳大利亚多家媒体报道，墨尔本华裔商人杨怡生因触犯反外国干预法，2月29日被判监禁2年9个月，成为反外国干预法在2018年生效后的首宗案例。分析认为，这个事件对当地中共代理人有阻吓作用。杨怡生现年68岁，是越南华裔，后因战乱来到澳大利亚，是维多利亚州越柬老华人团体联合会主席，同时在其他几个华人社团担任要职。杨怡生亦都被认为与中共统战部控制下的和平统一促进会有关。维多利亚州的法院认定，杨怡生试图秘密影响前联邦多元文化事务代理部长艾伦塔奇，来帮助中国共产党影响澳大利亚政界，准备在澳大利亚境内进行外国干涉的罪名成立。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表示，反外国干预法2018年生效后， 一直被指是一条用作预防的法律，但杨怡生的案例可视为澳大利亚政府决心打击中共代理人，相信能够对当地亲共人士起到阻吓作用。冯崇义话：华人社区的那些华领，以前做外国表演、吃外国饭、做外国生意的人，已经收敛好多。类似十一红旗满大街游行之类的活动，已经不再做。侨联亦都慢慢地从网上攞低他们同中共官员的合照或发表的文章。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张家荣表示，不单只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欧洲亦都有讨论制定针对中国渗透的法律。新加坡近期亦都首次动用了类似的法律，将已规划的港商列为外国代理人。不过中方是不会改变渗透统战路线，如果其他国家急得紧，北京可能会小心，但仲是会设法继续这样做。今年是四年一度的闰年，日本多地因为系统不支持2月29日出现了混乱，包括没办法合法驾驶执照、保险公司系统故障等。朝日新闻引述日本国家警察厅的统计指，2月29日当日，神奈川县、新息县、冈山县和外环县警局设备的日期和时间功能设定出现了问题，导致没办法更新和合法驾照。这四个县使用的设备来自同一家厂商，大部分问题在2月29日中午前获得了修复。此外，日本排名前三的连锁药妆店鉴药局在全国1300个零售点出现了系统故障，处方管理系统停摆，且没办法接受付款，药剂师只好手动配药并接受延后付款。据了解，鉴药局三年前引进的处方管理系统今年应该是统一第一次遇到闰年。日本邮政集团旗下的简单生命保险公司内部系统发生了同闰年有关的故障，员工没办法完成取消保单等工作。30个国家大约9500人目前在泰国展开了2024年金色眼镜蛇联合军演。3月1号军演进行到两栖登陆作战的演习阶段，美军表示盟友将共同抑制中共、北韩对亚太地区的威胁。泰美、新加坡、日韩、印尼和马来西亚参与过军演，中国参与了人道和灾难救援演习。美国派出的 Somerset 两栖运输舰和 F-16 战机军演将会在8日结束。美国第七次远征攻击部队指挥官李斯托夫斯话，演习最重要的就是建立默契的关系，我们在训练中做到了这一点，即使真正面对战争，由于我们彼此了解，会应对自如。斯表示，共有30个国家参加了金色眼镜蛇军演，这个是亚洲最大规模的国防演习，亦都是全世界持续时间最长的防御演习。由于中国持续在南海扩展，加大频率侵略台湾，美中在印太地区的紧张局势日益激烈，这次军演成为美国在亚洲巩固军事联盟的关键平台。1982年启动的金色眼镜蛇多边军事演习和泰国武装部队共同主办。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